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月20号到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正念对待神韵香港演出受阻，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正当大法弟子怀着喜悦的心情盼望着神韵元月27号在香港演出之时，传来了由于中共邪党的破坏迫使演出取消的消息。失望无奈者有之，沮丧消沉者有之，气愤更是普遍现象。一句话，人心被形势的变化带动了。我们觉得这种状态都不在法上，在神韵香港演出受阻之时，我们应该再继续始终如一的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注意以下几点。一，在形势变坏时心不动。二，向内找，修自己，提高心性。三，放下人心，正面看待神韵香港演出受阻一事，把坏事变成好事。四，继续为神韵香港演出发正念，依靠大法，依靠警示信法的坚定正念，保证神韵早日在香港成功演出。一，在形势变坏时心不动。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不止在形势变坏时要心不动，形势变好时也不能被其带动。只有在形势变好时心不动，不生欢喜心，才能保证在形势变坏时心不动，不生出各种人心，以至于削弱正念而脱离法的力量。二，向内照，修自己，提高心性。向内照，发现神韵香港演出受阻也与我们大法弟子的心直接相关。在得知神韵将赴港演出的消息之后，同修们都很振奋，都尽可能多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世人。世人的反应姑且不说，只说在广大大法弟子的心里，大家都清楚的知道中共邪党会全力阻挠破坏，因为它就是邪，就是坏，就是毒，就像那毒药一样，叫它不害人不破坏根本就不可能。可是又有多少弟子是在得知神韵将赴港演出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为之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呢？邪党在尽全力破坏，我们清除邪恶尽全力了吗？就是我自己，也只是在香港神韵演出票售完的一个月之后才开始为之发正念的。在元月23号中午看到另外空间邪恶不遗余力破坏时，才意识到应该加强发正念的力度了，然而为时已晚了。明知邪党会全力破坏而不及时发正念清除，这不等于在加强邪恶吗？不等于给邪恶让出一条路，放邪恶一马，任其破坏吗？当然对大法弟子来说，这种放任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但是它却表明在我们的思想深处，作为今天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作为今天人类历史的主角的意识还没有真正牢固的树立起来。换句话说，没有真正融于法中，没有把神韵演出真正当作自己的事，而是隐约之中有一种旁观者等着看的姿态。假使得知神韵将赴港后的欢喜心一直未去，结果人心被魔利用，使得邪党的破坏一时得逞，欢喜心不去不能如愿时，必然人心从生，人心从生必然削弱正念，正念减弱又会使环境与形势变坏。因此 大法弟子都应该及时向内照，找出各自的人心，修去它，尽快提高上来，真正融于法中，真正像大法的一个粒子那样整体配合好，才能起到引领人类社会的主角作用。三、放下人心，正面看待神韵香港演出受阻一事，把坏事变成好事。师父说了，大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问候，神韵赴香港演出也必定成功。神韵的演出是为了让世人认清邪党的真面目，从而被救度。而在七场演出票五天售完，港人及其他地区买到票的人们热切盼望现场观看之时，中共邪党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极尽下流的流氓手段操控港股，致使演出被迫取消。这不但不能表明邪党的强大，恰恰相反，这正是邪党在极度虚弱、极度恐慌中的孤注一掷、狗急跳墙的一种表现，等于邪党在自己暴露自己，自己撕下自己一贯伪光正的虚假面纱给人看，让人们真真切切地看清其最邪恶、最流氓的真面目。我们不是要揭露邪恶吗？还有比这种自我暴露更直接、更有效的揭露吗？这不正是给我们讲真相提供的又一典型实例吗？恰如师父所说，中共邪党他不干什么，他自己还少点事，特别是他一对大法弟子干什么坏事，就成为他自己的丑事、败事，同时成为帮助大法弟子成事结局。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只要我们不失时机地讲清神韵受阻真相，众生会更快、更清楚地认清邪党的真面目，更早、更快地远离邪党得救。这不是把大坏事变成大好事了吗？而且大法弟子的提高，港人及大陆人的觉醒，也会加速神韵早日赴港演出，并为神韵早日回大陆演出铺平道路。四、继续为神韵香港演出发正念，依靠大法，依靠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保证神韵早日在香港成功演出。神韵是师父在做，是救度众生的大事，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共同的历史责任。全世界大法弟子自觉配合好，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共同为神韵的演出发正念，就是在兑现我们的誓约。我们欢迎、支持并感谢常人、社会各界对神韵的支持与热诚，对邪党破坏的谴责与唾弃，因为那是常人及社会各界在主动选择他们各自的未来，这也是大法赋予世人的机会与权利，也正是大法弟子及神韵演出的真正目的，使世人能够进入未来，能够得救。然而，作为大法弟子，对常人与社会各界的态度、行动以及社会形势、自然环境的任何变化，只可利用其使更多的人得救，不可依赖，更不能坐等指望是大法在救人、大法弟子在协助师父救人。大法弟子只有依靠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依靠从大法中修出的神的威德与慈悲，才真正能救得了人。除此之外，任何力量都救不了今天的世人。在此建议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以及港澳台与其他各国大法弟子继续坚持为神韵早日成功赴港演出发正念，并加强发正念的力度。邪党破坏不止，正念不停，直到神韵赴港演出圆满结束。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找把坏事看成好事，从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一事所讲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子，2010年1月23日晚， 正当我准备把已经写好的去掉欢喜心，用正面对待神韵赴港演出这篇文章上网时，看到了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的消息。经过一天多时间的思考，我还是决定把这篇文章修改后投稿，因为神韵赴港演出受阻是暂时的，而尽快修去人心和执着，不给邪恶留下继续进行干扰捣乱的空子是必须的。从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一事，我向内找，自己悟到了两点。一，我看到了欢喜心是引起邪恶对神韵赴港演出进行干扰捣乱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之一。另外，空间的邪恶与旧势力的因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不想让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所以才操控中共邪党，采取各种流氓手段来干扰破坏神韵赴港演出。在此之前，很多大法弟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也悟到了神韵赴港演出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发正念为神韵赴港演出清场，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破坏因素，正念加持神韵赴港演出圆满成功。邪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进行干扰和捣乱，这也可以说是正常的。邪恶最忌恨和惧怕神韵在全世界巡回演出，是因为神韵在解体邪党文化、复兴神传文化和救度被中共邪党欺世谎言所蒙蔽毒害的众生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神韵到香港演出，等于是在他的家门口演出，他的忌恨和惧怕程度更可想而知了。可是有一点，就是按照旧宇宙的理，邪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干扰和捣乱，他也得找一个进行干扰和捣乱的空子，所谓的理由，没缝隙他也无法下去。那么这个空子是在什么地方呢？我向内找自己，我找到了，是欢喜心，而且这颗心不是现在才有的，从得知神韵将要赴香港演出的那一刻就产生了。回忆起来，当时首先是激动欢喜，然后在同修中奔走相告，心中想着神韵赴港，就算踏入了中国的大门，进大陆演出的时间很快就会到来了。这种欢喜心几乎在相当多的大陆同修中都存在，有的甚至推算着神韵来大陆的时间，憧憬着亲身观看神韵时的动人心情。师尊在法中早就告诉过我们，欢喜心是一颗非常不好的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的法理。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师尊又开示我们相由心生的内涵，教诲我们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其实邪恶的干扰和捣乱不算什么，那点邪恶因素经不住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如果大家都发出纯正的一面，它立马就会解体。关键是我们不能掺杂着人心和执着，这就是邪恶钻空子干扰和捣乱的原因所在，相由心生。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够去掉那些人心和执着，用最纯净纯正的正念来对待这件事情，你看这些干扰和捣乱的假象它还会存在吗？另外我还想到一点，无论是神韵赴港演出这件事情，还是恢复新唐人电视对华播出信号，海外起诉逮捕江罗等迫害法轮功元凶等等正法进程中发生的所有事件，如果我们都能够去掉那些人心和执着，用最纯净纯正的正念来对待，海内外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并按照师尊要求的认认真真杂杂实实的做好，那邪恶只能是瞎折腾，只能是以一个又一个的丑闻来加速自己的灭亡。二，修炼人看问题是超常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一事看成是好事呢？ 有眼人看问题都是超常的，不从表象去看问题，而是看它在这个空间以及更多的空间所起的作用。那么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一事，它不但是中共流氓嘴脸的再一次大曝露，让世人特别是香港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同时也给善良的香港人民敲响了一记警钟。所谓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全是骗人的鬼话，是在愚弄和欺辱香港人民。如果香港人民不惊醒起来，奋起捍卫自己的民主、自治、尊严，那么中共邪党在香港推行独裁暴政，把香港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一事，会促使香港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共，摆脱中共邪党的控制，不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就像当初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抵制恶法一样，人人都站出来维护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人格的尊严，保证香港美好的明天。从修炼角度去看，它也真的是一件好事。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这不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揭露邪恶、曝光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吗？如果身处香港的大法弟子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全面地向香港人民讲清真相，揭露中共邪党的流氓嘴脸，让人们看清其在香港问题上的险恶用心和流氓本性，唤醒世人的良知与善念，让香港人民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做出最正确的选择，那不是给了港人一次普遍得救的机会吗？师父曾经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了我们，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反的，没有正理的法理，还开示我们中共邪党他不干什么他自己还少点事，特别是他一对大法弟子干什么坏事就成为他自己的丑事、败事，同时成为帮助大法弟子成事结局。众神在我正法的早期就定下了这样一条，叫这个邪党无论什么目的，他干的什么事，结果都是在帮我与大法弟子。所以中共邪党想要干什么坏事，他只要一干就是个败事、丑事，法已经给他定在那里了。那么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仪式的结局不就可想而知了吗？师尊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你们真的认认真真的做起来，他们就是瞎折腾，关键得是下功夫去做，不能敷衍，特别是你们碰到问题时要讲真相，叫人看清中共流氓的嘴脸，只要中共流氓还在捣乱，你们就得把这个事情做得更扎实才行。所以我觉得无论香港大法弟子还是中国大陆及其他地方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把神韵赴港演出被迫取消一事看成是一件大好事，看成是全面细致地向香港世人和人类社会所有众生讲清真相、救度他们的好机会，以此为契机完成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神韵在香港演出受阻的一点思索，作者大法弟子。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非常震惊和沉痛，那种感觉不亚于720大法遭受磨难时的状态。我几乎是流着泪发着正念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周围的同修。当时我们一边向香港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那里干扰神韵演出的邪恶因素，以便就此事进行了交流。强大的欢喜心是招来这场磨难的根，大家如梦方醒般的立即悟道，哎呀，欢喜心，这 这段时间几乎我们这里的同修整体上都处于欢喜状态。当初一听说神韵在香港演出，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正法总算熬到头了，结束的时间就在眼前了。后来又看到香港一周内所有神韵的票全部售完，更是欢喜得了不得。这段时间同修们见面几乎谈论的都是这件事。哎呀，这回正法真的要结束了，都到家门口了。是啊，那边西班牙不是把五个恶手都起诉了吗？法治人间真的就在眼前了。细想想，这种心态是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理智清醒和为法负责、为救度众生负责所应有的状态吗？师尊就欢喜心的问题专门给我们讲过法。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定论，修炼不是儿戏。香港神韵受阻又一次让我们目瞪口呆，沉痛的悟道，每一个大法弟子啊，在正法这条路上，不管出现什么好的社会形势和自然变化形势，都必须时时保持冷静，不能有半点欢喜心。其实无论是神韵在香港演出也好，还是西班牙法庭起诉五名恶手也好，就包括最近世界最大的谷歌网站与恶党结交，在世界上造成很大影响也好，都是正法进程的必然，是师尊根据我们成熟的程度而推到那一步。我们有什么可欢喜的呢？回想这些年来，无论我们个人修炼还是同修整体配合做大法项目，由于欢喜心所出现的教训还少吗？我们为什么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呢？没有对香港办神韵发出强大的正面给予支持，这段时间里大家除了谈论香港神韵演出的表面消息和等待演出后的结果外，很少有人冷静地想一想，香港同修办神韵我们应该做点啥。对邪恶的破坏和干扰出于一种轻视和忽略的心态，而不是在每天整点发正面时彻底清除干扰香港办神韵的一切邪恶因素。没有把大陆和香港看成是一个整体，似乎办神韵是香港同修的事，我们隔得远帮不上忙，好像是旁观者在欣赏，使香港同修在孤军奋战中也许忽略了某些细节，而导致全盘被动。这不能不是大陆主体大法弟子的耻辱，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和自责。当然师尊在法中也讲过，恶党不干坏事还好，一干那件事就成为一件败事和丑事。我想师尊对这件事情的结果一定很清楚，然而为什么不管而让它发生了呢？我悟，是不是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受到一次深深的触动，在法理和修炼上走向成熟，给我们留下自己树立威德的机会，让我们整体走向成熟。香港开办神韵只是正法进程的一个步骤，而让全体大法弟子的成熟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不是修得差不多了，而是差得太远了。一个香港神韵暴露出我们多少人心啊，很多同修当听到此事时立即悔恨不已呀，自己错了错了。和同修交流中，大家还提到这段时间许多同修不够精进，讲真相救度世人几乎停了下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几天中没有讲一个真相，有时朋友来了也不是立即先给对方讲真相和三退，当对方要走了时才轻描淡写的说几句大法的事，不是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再和旧势力抢人。如果我们整体都处于这种不紧不慢的救人状态，那么旧势力就会抓住把柄，他们会找到理由说，既然你们不珍惜众生，不抓紧救度众生，都等着观望香港神韵演出的热闹，那好， 我们就让他演不成，他们就会把他们看不上的众生淘汰掉。还有许多同修说，如果能买到票，我们也去香港看神韵演出，这种说法对吗？神韵是救度世人的，如果大法弟子都买了座位去观看，那么世人谁救呢？这不是早颠倒了吗？我想这种认识和说法的本身就暴露出了许多人心。可以说这段时间好多同修把精力和话题都放在香港神韵演出和西班牙法庭起诉恶手以及国际上有利于大法形式的上面去了，都在向外看，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从这一点看，神韵被港府刁难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当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干扰，为什么能干扰得了，还不是我们自己有漏吗？这几天我和周围的同修在发正念时一起向香港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一切邪恶因素和恶党邪灵因素对香港大法弟子办神运的干扰和破坏，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绝不允许一些邪恶因素利用香港办证人员和错误等对救度众生犯罪而被淘汰掉。我想香港神韵演出只是受阻而不是失败，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通过这件事认真地反思自己，找出自己的漏，真正地提高上来，整体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神韵在香港演出就一定会成功。因为正法的一切不是邪恶说了算，而是师父说了算。
发正念所见，邪党对神韵香港演出的破坏不遗余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开始修炼不久，天幕就开了。今天中午12点为神韵香港演出发正念时，看见一团直径有3米来粗的很浓很浓的黑气团，底部两侧各有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红色东西死死地护卫着它，从北京直奔香港方向。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费了很大的劲，直到香港上空黑气团才渐渐变白，停在一处不再移动，但那两个红色的东西却很顽固，还在一动不动地死死地护卫着那已经发白的气团。后来正念迫使他们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打出法轮解体它，持续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没有彻底清除干净。那团邪恶东西就是邪党发出的，专门去破坏神韵香港演出的，直奔香港顽固难动，表明邪党对神韵香港演出的破坏不遗余力，即使力不从心也绝不会改变。所以在此特建议大陆以及所有港澳台与东南亚各国同修加强对神韵香港演出发正念的力度，时间最好也延长至20至30分钟。天目能看见的同修根据所见，直到把邪恶彻底清除为止，以此保证神韵香港演出圆满成功，让大陆买到神韵香港演出票的世人都能顺利前往观看，并把现场观看神韵的美好迅速传回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为神韵早日回归大陆演出铺平道路。
关于配合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卓氏青莲。最近遇到两件事，使我对我们所使用的法器有了较深的认识，在此与同修交流。第一件事，一天坐在电脑前写交流体会文章，想起师父讲的 大法弟子要互相配合好的法，就像我在电脑上做大法的事，与电脑之间是否也存在互相配合的问题呢？于是我就给电脑说，你是我住持正法的法器，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你能来我家就是我俩的缘分，我们要互相配合好，共同把大法的事情做好。我有做的不符合法的地方，请你以你的方式提醒我，我一定改正。电脑有病毒入侵或间谍窥探之类的事，绝不能让它得逞，这个关就得靠你把好。此后我再用电脑做大法的事，尤其是打字，大都很顺利。顺利时我就表扬电脑，鼓励它继续努力。电脑出错多的时候，我就向内找，都能找到心性上的问题。这时我就对电脑说声对不起，不怪你，是我的错，同时感谢电脑的提醒。孩子平常不在家，电脑基本上是我一个人使用。前几天孩子回家，有紧要事，我帮他打印了很多常人的资料。我离开后，他还需要打印两页，却怎么也打不出来。电脑显示说，打印系统出现错误。他又是加墨，又是检查打印机，又是打电话咨询维修人员，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无济于事，搞得他心烦，一直埋怨打印机不好，总认为打印机坏了。老伴儿同修来对我说，你去给打印机说说，叫给打印出来。我过去对打印机说，今天你辛苦了，再辛苦一下，把这两页给打一下，然后把孩子给出的一长串等待打印的指令全部取消，重新给了打印两页的指令。打印机马上启动，第一页打印出来了，很清晰。老伴拿给孩子说，你看，给你说打印机是有灵性的生命，在另外空间它是活的。孩子不相信，说打印机就是个打印机，它就是死的，哪有什么生命呀，绝对没有。就在他说这话的同时，正在打印的第二页忽然出来几行空白，一点墨迹都没有。他话音一落，打印机立即又打印出来了，结果第二页上下都有字，都很清晰，就中间几行是空白。孩子愣了，我笑了笑，对打印机说，他不懂事，你别生气，重新给了打印第二页的指令，结果很顺利的就打印好了。孩子半信半疑，又自己给指令，又是打印系统出现错误，我再试又好了。这下孩子真的相信了师父讲的另外空间一切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法，再也不敢埋怨打印机了。我很感谢电脑与打印机，他们竟然能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帮助我们向孩子证实法，轻而易举的就使得孩子对法理心服口服。我也第一次这么深刻的体悟到生命的真正含义，师父讲的字字句句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啊。第二件事，晚上打交流文章，打出大法弟子几个字时，电脑在出现大法弟子的同时还出现两个长句，大法弟子不应该放开胸怀吗？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供我选择，两句都是我前几天打过的内容。我含着感动的泪花谢过电脑，又一次深刻地理解了师父在另外空间一切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法理。晚上练静功时，忽然想起同样的情况前两天也出现过一次，这是不是电脑在提醒我慈悲善念不够，应该放开胸怀，扩大心的容量呢？要不然为什么我打过的那么多以大法弟子起头的句子不出现，偏偏这两句反复出现呢？向内找还真让电脑说对了，老伴背法时常出错，我经常埋怨指责他，觉得师父那么好的法怎么就背成这样。平时老伴背法时，我不是与他一起静心学法，而是在注意找他的错，随时纠正，就像老师检查学生背课文一样，把自己摆在学法之外。有时嘴上不指责，心里也在埋怨着，结果我越纠正他错的越多，我越生气。现在回想起来，是我的慈悲善念不够，太执着老伴同修的错，全然不顾老同修那颗一心学法背法的认真劲头与决心。相由心生，是我自己的指责影响了他学法的质量，拖延了他背法的进度。我不赶快向内找修自己，却还在一味的埋怨指责同修。记得早在一年多之前，我为了一点小事指责同修，他厉声地说，向内找， 我的问题都是你的心促成的。现在想起来，那不就是师父借同修的口在点化我吗？而自己不但不悟，反而以此作为他不向内找的口实，加大了指责他的力度。如今师父又让电脑来点化，真是愧对师父。直到今天自己才悟到，自己心的容量真是太小了，自己真的应该放开心怀，应该增强慈悲善念了。这时我真的打内心感谢电脑，他既能帮助师父直指人心，智慧地提醒我，让我找到了这颗早该去掉的人心，尽快提高上来。第二天学法，我以一个大法弟子的平等心态与老伴一起背法，不再只盯着他的错，偶尔出了错心里也不再抱怨，而是以慈悲祥和的善念指出来，结果老伴出的错则少之又少了。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体会到，在讲真相救人中，不止大法弟子之间互相配合好很重要，大法弟子和电脑、打印机等法器之间配合好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只要我们真正把自己所使用的法器当作为法而来的生命看待，就能配合好，就能从中得到提高。因为法器也是带着帮助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而来的，是和大法联系在一起的生命，所以他们不但有灵性，而且还灵性很高。今天在人世间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是伟大的、神圣的，帮助大法弟子正实法的法器也同样是神圣而伟大的。不同的是，法器的状态是由我们使用时的心态决定的，我们心念纯正，法器就神圣，就能很好的与我们配合做好大法的事。我们心不正，不符合法时，法器就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也就不能很好的完成它为法而来的神圣使命。这是我现有层次上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我对干扰的一些认识，作者一例。因为是在大法中修炼，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在修炼过程中也碰到磨难，但只要心性提高上来，那一关也会很快过去。但我前一段时间的经历和我从中领悟到的东西，却是我以往没有注意和认识到的。我决定把这段经历和体会写出来和同修切磋交流，所悟受层次所限，从我有不足和不能表达完善的地方，望同修补充和指正。讲起来有点像笑话，但这件事确实困扰了我很久。我长时间来有一种类似便秘的症状，这个问题有时会影响到我的情绪，甚至让我不能静心学法。针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找原因。我曾经认为是我早上贪睡，错过了正常的规律。我努力保持每天规律的生活，我以为是贪吃造成的，于是我努力的吃简单的素食。我以为是受欲之心没去干净，我很辛苦的查找究竟是哪里的念头不对，可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彻底的得到解决。有时好一段时间我以为找到了，可不超过一个星期它又卷土重来。有时候我真的被弄得很难受，我觉得我是不是太执着这件事本身了。我决定不去管它，但它确实会令我烦躁，使我不能静下心来学法。直到有一天发现面前清理自身时，我的脑海里出现造法二字，我想到了要去读造法这篇经文。在这以前我一直就没真正读懂过造法这篇经文，于是我去读造法经文一遍两遍，还是不太明白。可是奇怪的是，我觉得我很想读这篇经文， 于是就反复地读下去，读了大概有十几遍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明白了许多。最后我决定把这篇经文背下来。在我读到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精进要旨道法时，我想本性的一面应该是怎样来认识法的呢？本性的一面是符合真善忍标准的，那我有没有用一种符合真善忍标准的心态来认识呢？我发现我没有。我的认识有很多其实是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以及对个人修炼的过于看重。我发现自己很长时间来注重了表面形式的东西，有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些模式，睡多少觉，练多少功，身体好不好，吃得简单不简单，购物多不多，慢慢地把这些表面的东西当成了衡量自己修得好不好、精进不精进的标准了。如果达不到，就会烦躁或无可奈何，甚至认为自己不行，认为自己应该受惩罚，或者用更多表面形式的东西来要求自己。这其实是一种对法的误解，虽然本意是想督促自己精进的，但确实是用了人的一面来理解，没有真正认识到法对提高心性的要求，自己走入这样的误区。一是对法没有真正理解，多多少少有些走了以前人修炼的模式。二是自己在修炼上存在一种不自信和怕犯错的怕心，所以走了表面形式，走了极端，太注重表面形式的东西，不但会忽视了真正的心性修炼，还会给周围人造成误解。同时我也没有认识到旧势力是什么，以及忽视了邪恶的存在，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不存在，他们是没有控制不钻的，遇到磨难无可奈何，认为自己不行，认为自己就该受惩罚等等，自己承认了符合他们思想的东西，所以才被钻了空子。我认识到这是一种干扰，干扰的理由就是我认为我自己应该这样被惩罚。我曾经不敢想这是干扰，因为我认为自己做得不好，所以会这样。作为一个修炼人，在过关中对自己的不自信，其实是出自于根本上信思信法的不足。当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上发生的状态对我做好三件事没有任何的帮助，对我见识法以及修炼提高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认识到了那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干扰。之所以会这样，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此之前我没有真正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和个人修炼的区别。在修炼中把自己看得过重，把时间和精力纠集在个人提高的框框里，而作为正法实习的大法弟子，我们其实早就被赋予了最好的一切。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力量去做好三件事。我以前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有规律，有很多诸如要在早晨的时间去排便，三餐要有规律等这样的观念，达不到时就会被他束缚。而当我去掉自己构建的观念，明确自己不受低层的理制约时，不再考虑每天有没有按规律生活，就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我的身体完全适应，它根据我的需要而调节，处在一种最佳的状态。我曾经每天计算睡觉的时间和纠缠在和困做斗争的状态中，当我不再去计算每天睡多少小时，只是觉得我就应该早上起来练功时，通常我就能起得来，并且一天精神都很好，想要练功，觉得就应该那么做的那个念头被加强了。而那时我已经忘了和困去做斗争，甚至都不太感觉到它的存在。当我觉得需要做什么见识法的事情时， 白天、黑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可以在任何时间精神抖擞。想想自己修炼这些年，知道大法的珍贵，可很多时候遇事时还是用了人的一面来认识，从而人为的增加了许多干扰。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真的是太不适宝了。想起了经文《精进要旨》请言中的一句，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道法，那才是瑰丽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希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真正从内心认识道法。
闯过毕业关，肝癌不翼而飞。作者云松。毕业关是修炼中的一大死关，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同修长期突破不了，饱受毕业折磨；有的同修放不下有病这一念，磨难重重，对毕业无可奈何，消极承受，严重时甚至影响到对大法的信心。还有的同修被毕业夺走了生命，给大法造成一些损失，也给自己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小型交流会，有个同修谈了他战胜病魔的经历，很神奇，也很典型。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一方面是为了证实大法，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给处于毕业中的同修一些借鉴和帮助。这位同修是个女的，5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庞，身体一看就很健壮，言谈举止也很爽快利落。可是谁能想到，一年前他还是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绝症患者。2008年秋天，他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毕业反应，痛苦不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检查，诊断是肝癌晚期，而且已经扩散，右手在腰腹等部位都能够摸到大大的癌块。当时他的身体反应也很大，脸黄黄的，小腹部位已经有腹水，身体充满了黄疸。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3个月，家人也打算给他准备后事。同修们也纷纷来看他，但是大部分同修都认为他不行了，有的只是来安慰他一下，有的还劝他到医院去治疗，缓解一下痛苦。因为他在当地比较有影响，有的同修还担心他万一离世会给大法带来损失。总之什么想法都有，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够闯过这一关。在他处于磨难之时，同修们不但没有给予他帮助，反而给他造成了一些干扰，这使他很失望。他当时想，自己身体一向很好，3件事都在做，虽然不能说十分精进，但学法练功也没有耽误，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什么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呢？他一直向内找，反省自己，也没找到原因。自己心境上虽然有一些不足，但是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呀。有一天，他猛然想起一件事情。半年多以前，有一座养鸡场淘汰鸡，价钱比较便宜，很多人都去买，他也去买了10几只。因为练功人不能杀生，他就去市集上花钱请小贩屠宰，然后拿回家去冷冻起来。当时他也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心里有几分的不安，但是还是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没杀，是别人杀的，不算杀生。现在回想起来，这纯粹是自欺欺人，自己是犯了杀生的罪了。故人杀生也是自己杀生，你是造成这些生命死亡的真正原因，而且明知杀生不对，为了自己的私欲还故人去杀，嫁祸于人，想法更坏，罪加一等。 他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身体的病液反应和这件事情有关。那些债主找他要债索命来了，邪恶也利用这件事情钻空子迫害他。找到根源后，他心里顿觉轻松了很多。当时还有一个同修和他一块去买了鸡，这位同修也出现了严重的病液反应，于是他马上打电话给他，谈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后来每次发正念时，他一边铲除邪恶，一边告诉那些他伤害的生命说，我无意中伤害了你们的生命，是我的不对，将来我会善解你们，给你们一个好的安排，请你们离开我。他心里明白自己身体出现的病液反应都是假象，一方面是要还债，另一方面是要他在法上提高上来。他当时心里发出了强烈的一念，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我一定能闯过这一关，我不怕死，但不能这样死，不能给大法抹黑，而且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自己造的业我自己可以承受，但我绝对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在那个时候，他脑子里担心的确实都是法，并没有考虑他的病，而且他心里升起了对大法无比坚定的信念，他隐隐觉得这是给他提供了一个见识大法的机会，他相信一定会出现奇迹，大法会给他力量，使他闯过这一生死大关。因为家人担心他的病，同修也给他带来一些干扰，增加了他的负担，于是他干脆离家出走，到外面去打工。他认识一家餐馆，做一些服务的事情，端茶倒水，擦桌扫地，洗碗洗菜，每天都忙忙碌碌，空闲时间就学法练功发正念转身上三件事坚持不断，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干啥就干啥，把心彻底放下。在餐馆干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去了一个农场打管工摘棉花，整整干了三个月，每天除了干活外三件事，一天也没有松懈。四个月后他回到家，身体完全恢复正常，而且还挣了5000多块钱。到医院去检查，癌块不翼而飞，各项指标完全正常，医生们都很惊奇，世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这位同修这四个多月的经历他没有详细讲，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欠了债就要还，该我承受的必须要承受。可以想象这四个月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他遭受的痛苦一定是很大的。在这四个月中，他的体重锐减60余斤，从190多斤降到130余斤，从中也可看出身体上的承受是相当大的。最难得的是，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痛苦，他的正念一直很足，如果他正念不足，心里一松动，也许这一关就闯不过去了，也许过关的时间会拖得很长。这位同修真正的做到了放下生死，他的正念令人佩服。很遗憾的是，那位和他一块买鸡的同修却没有闯过病业关，离开了人世，仅仅因为买了几只鸡带来这么大的磨难，发生的罪真的是很大，邪恶真的是无孔不入。他抓住了你的把柄，就想置你于死地。教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两位同修同样发了生，同样出现严重的病业，只是因为正念不同，结果天差地别。修炼真的是很严肃。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讲到，对个别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不想多讲，因为大家也都冷静了，知道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原因的。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正念足一些，修炼中精进一些，不要邪恶钻空子，这样大法弟子就会少遭受损失。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 也不想失去再过早的找他们走。大法弟子的圆满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你早走也给大法弟子要做的事造成损失，也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目前正需要人手，不要造成损失。我想大家就尽量的做好正念足一些，避免损失。我个人认为现在是正法的最后时期，邪恶是疯狂了，无孔不入，抓住同学们有漏的地方进行迫害，加重了病业，想把正念不足的同学拖走。但是师父在法中已经讲明了，只要能够正念足一些，真正的做到信师信法，放下生死，改变人的观念，就一定能够闯过这一关。
修炼体悟，由同修被非法绑架所想到的，作者金钟刚。昨天夜里11:40左右从梦中惊醒的我，几乎无法再安然入睡。发完整点正念后，我学了几讲法，又练了动功，才休息了一会儿，从梦中梦到一个身边同修遭到邪恶的非法绑架，当时的情况很紧急，而我平日里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度不够，正念并没有做到时刻加持同修，迫害发生后才悔恨自己的过失。梦中同修早已回家，就此事让我联想到最近身边的同修被迫害的案例，才发觉我在正念加持同修上又有漏缺了。因为最近发正念有时经常溜号，同修被绑架肯定是旧势力干的干扰正法的事，但也是因为我们自身在修炼上有了长期不去的执着与不足，让邪恶死抓到了把柄不放，成为迫害同修的借口。那么作为同修，我们就该首先否定迫害，向内找，正面对待，加持同修。下面就把我看到的所在地区同修存在的问题写出来，顺便谈一下个人的浅显看法。一、老生常谈的安全问题。注意安全似乎是我们每次总结经验教训常谈的话题，然而这注意安全似乎多半是停留在嘴上，有多少同修能真正的做到，为数甚少。而以正念强为理由的不注意，在我们的同修里也是大有人在。这些问题明慧网上的同修曾多次不厌其烦地交流过，而一般都只是起到短暂的作用，时间长了就很难坚持。尤其是手机方面，同修之间互打，手机与手机，手机与座机，座机与座机经常互打，安全隐患非常大，导致被警察监控定位，最后招致迫害。有时笔者在这方面更是留有不足，通常是和注意安全的同修在一起，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了对手机的警惕，和安全意识薄弱的同修在一起就非常重视手机安全问题，也不断地提示同修注意，这也是自身的一种非常不好的依赖心，不全面为同修着想的心。二、同修之间的互相吹嘘与夸赞。最近体会最深的就是同修之间互相夸赞，同修之间一见面就开始说 A 长得真年轻， C 做得真好，救人真多，同修多是回赠，我跟您比差远了，或我跟您没法比之类的看似谦虚与浮夸词句。有时候帮同修解决了一点问题，同修也是一顿夸，这位同修真聪明啊，什么都懂。虽然自己不太喜欢这种表面的夸赞，但不自觉地遇到技术好的同修也竟然冒出两句，哇，真行，真厉害。这个现象在我接触得到的地区很普遍。其实同修之间根本不必要的 这也都是人心后天养成的做人不良的圆润。谁做得好、修得好，不是同修们夸出来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扎扎实实的修出来的。谁修得好，师父知道，不必我们赞扬的。看到同修做得好的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但那是平静的，不需要语言，只是在行为上下功夫便可以了。很多同修就是互相之间夸来夸去的，导致生成了欢喜心。所以我们要做到师父说的，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转法轮292页。三、学法溜号不入心。同修前几天才和我提到学法困溜号的问题，过两天就被绑架了。据此同修自己言谈，和我所知，同修确实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每天很忙，时间很紧，所以到晚上才出现学法困的状态，法学不进去，经常是刚刚学法就困得不行，经常坐着就睡着。在这问题上想突破困，一时间又突破不了，这样循环往复，日久天长便出现了问题。因为法不能学到心里，自身的心性就不能更好的提高，自身的能量不能得到足够的补充，导致在救人和其他方面就会没有力度，流于表面形式，让邪恶钻空子。四、干事追求轰轰烈烈。同修们干正实法的事是多么神圣啊！正念中一旦我们干出一点成绩来，就会不自觉地生出欢喜心，觉得自己不错，在别人之上的这种最忌讳的想法表现出来，往往自己不易察觉。其实我觉得修得好的是最扎实平稳地做好三件事的同修，而非是同修中所谓的风云人物。事情干着干着，心就开始飘起来，认为有经验，也不注意修自己了，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风风火火地干着事。此文没有一点指责的意思，只是希望个人的一点浅显认识能查漏补缺，使我们能更好地配合救度众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读学员文章，学体修禅与分，作者学莲。今天大运证件周刊北音四份，最后只做前一份，之前做明慧周刊等大法资料就卡纸，按提示只能停机再开机，反复几次浪费很多纸张，心里很懊恼也很无奈，不知原因出在哪里。期间也向内找，找到自己做资料过程中着急害怕，未完成任务等不够沉静的人心出现问题，抱怨打印机少脾气，与其沟通不够善，甚至命令，还有一丝恐吓，不行就淘汰你。明知这些念头不正，立即清除，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近段时间一直在抑制自己不耐烦的心，此时就起，马上意识到绝不上当，清除它，恰好此时只用完就停下了。在打印证件周刊时，解体纠缠与恨这个题目一下子吸引了我，当时觉得这是我要找的，结果费了好大劲呢，只做成了一份，后来才知道旧势力的因素已经在干扰了。读完同修的文章，内心逐渐敞亮，集结在内心深处的怨恨、委屈、不平、恐惧、不耐烦等固执因素一下子暴露出本来面目，那就是旧势力历史久远就安排好了的纠缠这个邪恶机制和因素。我立即盘腿打坐洁净，请师尊加持， 彻底解体旧势力安排的这些纠缠机制和邪恶因素，从根本上清除怨愤、委屈、不平、恐惧、不耐烦的人心和物质，同时念动正法口诀，法阵乾坤，邪恶全灭，约20分钟，一直流泪。一直以来，三件事一直在坚持做，但在讲真相方面不是很精进，所以内心很是抑郁沉闷。由于自己状态不好，家庭环境越来越差，丈夫孩子都不舒服，自己很是苦恼，怎么修来修去修到这个份上了，心胸越来越狭窄。前面提到的不正常状态也知道不是真正的自己，发现面也在清理，但总不能完全突破。很长一段时间学法不能入心，从而导致做资料心不在焉，老出故障。丈夫责怪自己做家务不用心，连同事都说我状态不对头，丢三落四，顾此失彼。今天终于找到根源，邪恶再也无处可藏，彻底除尽。以前发现念只停留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些表面迫害上，可是旧势力对正法、对每个大法弟子历史上都做了细腻的安排，自己表现的心胸狭窄正是旧势力为私本性的体现，无名的怨恨正是旧势力对正法、对大法弟子的怨恨，内心的不平甚至旧势力认为他们为正法尽了力却被全盘否定而产生的不平。恐惧与委屈甚至旧势力看到大势已去而产生的绝望。不耐烦甚至旧势力最后的邪恶因素垂死挣扎的表现。现在认清这一切，从根子上除掉它，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先力，红英二师徒恩，在最后这段正法修炼路上，希望与我同样状态的同修认清旧势力邪恶安排，像同修所说的，堂堂正正按正法理修炼，圆满随师还。
解体纠缠与恨有感，作者吉林大法弟子。读了同修的这篇文章，我感慨万千。我和该同修有相似之处，有时我也莫名其妙的心乱心烦，甚至摔东西，十年谷子八年糠的烦心琐事都翻江倒海的往出翻，对过去伤害我的人恨之入骨，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有时还能骂出声，骂他们不得好死，会被车撞死。冷静下来想想，这都不是自己的思想，是被业力操控了。但是有时又翻出来了，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甚至拿起专门发短信的手机卡发短信骂人。我也知道不对，就和同修的大姨说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大姨一听大吃一惊，告诉我，老师把你摆在多高的位置，你肩负多大的责任，以后不许这么做了，再这样做旧势力就想迫害你了，因为你这不是大法弟子的行为。但是那种恨一上来，我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照样发短信骂伤害过我的人。我也很彷徨，我问自己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消沉。看了同修的文章写道，我一面挣扎一面看着自己的思想反应，怎么修炼会那么苦呀，那恨究竟来自哪儿，又是因为什么呀这么恨。我问自己，真的想修炼吗？是真的，怎么这一关就过不去呢？我一遍一遍的重复法轮大法好，反复的念着正法口诀，我要找到那个不好的因素，看清楚它，彻底解体掉。尽管这一念很飘，但是我还是坚持着，看着看着，阴暗灰尘的心境突然清亮起来了。这是旧势力的纠缠，他们惯用的毒招，死死地缠着你，如果不主动清理，他们就一直会纠缠下去。 也突然明白了，那种恨是他们对正法的恨，对修炼者的恨。在正法中，他们所安排的一切什么也得不到，表现出来的垂死挣扎的恨。在我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时，内心淤积的怨恨顿时就消散了。那时我的状态就像师父说的，除恶只当把尘服。出自全世界大法弟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秋节好，很威严的神态。我想到至今还没有过去所谓的病业观、色欲观的同修，其实也是现在这些东西的纠缠中。即使我们自身有漏，但也不能用邪恶安排的思维来想当前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要现在邪恶的纠缠中修炼，是按照师父阐述的真善忍正法理来修炼。修炼中是要消业，但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是善解，不是消极承受，也不是邪恶的以恶制恶的方式，解体邪恶的纠缠，堂堂正正的按照正法理修炼。同修的文章点悟了我，其实我就是被旧势力死死的纠缠着不放，旧势力在钻我们放任了的空子，使正法修炼者意志消沉，阻挡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我们与师父同在，与正法同在，宇宙赋予了我们肩负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是宇宙众生最羡慕的生命，怎么能被邪恶的旧势力死死的纠缠着？我们应该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多学法，做好三件事，完成我们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才能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有不对之处，诚请同修批评指正。
救度众生，等车偶遇，作者荣儿。满天的雪还在不停地飘舞着，路旁我在等公车，不远处一个身挎皮包的中年妇女急匆匆地快步往这赶来，但我看到几乎在她到达这个站点的同时，她要乘坐的一辆公车很快开走了。也许雪雾中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到刚刚赶来的他，飞雪中他望着远去的车，显得有些怅然若失。他向我走来，茫然地问我说，怎么这路公车在这站点不停吗？我说，看那写着的站牌，这路车在这里是有个站点的，五分钟一趟，也许今天雪大些，司机疏忽了，没看到有人准备上车就开走了。
哦，或许是这样吧，他答应着，仰头看看天，是有些心急。
我说，稍等会儿，下趟车很快就会来的。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这空档约莫已过去一两分钟了，我知道下趟车马上就会流水般的开过来，他即刻就要上车，而此时我心中还在惦念着一件事，退档保平安。还没来得及向他说呢，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啊，总说要抓紧时间救人，而眼下这不是个很好的时机吗？稍纵即逝啊，再不向他讲明真相，那可真是要错失这次得之不易的机缘了。在这短暂的时刻，为了他生命的未来，容不得我再犹豫什么了。想到这里，倒是我有些心急，因为我知道当今救人的急切，我知道世人机缘的宝贵，我更知道促成眼前这种机缘的难得，于是趁下趟车还没来，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说，车很快就要来了，雪天中你我匆匆一面很不容易，我非常珍惜。这里我问你一句，不知你三退了没有？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可用化名小名退出，不妨碍其他的事儿。我早年是入过团，这事儿呢听说过啊，只是还没退出。我诚恳地对他说，都说退党保密机不可失啊，图个平安，今天你就把那个团员退了吧，有百利而无一害呀。行啊，好事呢，那就退了。他答应得很干脆，随后我用化名帮他退出了中共团组织。
言谈至此，公车来了，他向我挥手致谢，快步而轻松地上了车，目送他走上公车。我想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真心地为他庆幸，为他祝福。抬眼看看天上的雪纷纷扬扬，回想这次等车之缘，不免心生感慨。对他来说，等车其实是在等真相，是在等救度啊。这等车的转瞬间，浓缩了生命的归程，是心灵深处的期待，是新旧生命的分水岭，也是生命平安的归宿和期盼。红尘漫漫，世事成丧，在这个宇宙中，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还有什么比一个生命获得新生更值得我们珍惜，更值得我们用心去做的呢？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